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如果呢你比较早出门的话，应该呢都可以感受到冷气团的威力齁。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路上看到这个行人呢都是包得紧紧的啊，没有错，这两天呢真的气温蛮低的，今天清晨最低温呢出现在新竹县的关西哦，只有 7.1 度，真的是很冷齁。不过呢今天白天呢冷气团会稍微减弱，气温开始回升哦，只是日夜的温差还蛮大的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保暖就是了齁。好，今天天气很冷齁，那今天的台股开盘呢目前呢也很冷齁，待会呢再跟大家讲齁。上个礼拜呢美国股市呢礼拜五呢大跌，到什么原因呢？当然也影响到今天的台股啊。好，那今天是礼拜一，我们先要来进行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儿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时间过得很快齁，再过半个月呢2025年就要结束了齁。那当然了，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很多人都在做今年的回顾跟明年的展望齁。所以呢在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呢，我们也要来回顾一下在2025年基金市场有哪些的变化值得大家去注意的，而且这些变化呢是不是也暗示了一些未来什么样的趋势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基优网 Fun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来跟我们回顾一下2025的基金市场。白姐早安。
早安，姐夫早，大家早。
白姐先说结论，你觉得今年这个基金市场的变化大不大呢？
应该是蛮大的，而且就是拉大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了。
是，
大家好像就跟股民一样只记得台积电，然后买基金的话大家只记得最重要的那一支叫0050。
是，
今年应该说台湾基金上比较大的变化应该就是那个0050吧。好，这一档基金是台湾第一档的这个指数基金，最终大盘指数的 ETF 啦。好，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嘛，他元月不是开始讲经历飞了吧？
对。
然后他到去最近啊，应该是12月初吧，哈，他的规模已经突破1兆，就是台湾第一档基金是有1兆规模的。
我记得以前境外基金卖得很好的时候，也没有在台湾的规模超过1兆的这个记录，对不对，白姐？
有哦，
有吗？
台湾其实是这一档，假如你境内还跟其含在一起的话，哈，这档0050是整体基金规模1兆了，哈，第三名，前面还是啊，可是它因为是在国外，
对，我说
外国人
啊，对，还有外国人。我说纯台湾的投资人没有超过一兆，因为这个
没有
嘛，
没有
对不对？哈，所以2005年基本上是今年 ETF 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就像白姐讲哈，年初呢，它已经掀起了一波这个热潮，抢购热潮，因为呢，它降了经理费哈，然后来陆陆续续也引导了一些其他的公司也开始做这件事情，对不对？
是的，没错，这个应该也是说，他也是因为前面的后面的追兵来了啦，那他当然也因为规模够大了，所以他就降了经理费了。那当然台湾一定要买够多哦，不然哦，其实他到目前收的经理费还没有去年多，因为最主要是他降了管理费
哦，
所以他是阶梯式降的哈，所以他讲说卖越多。不能他会亏本，可是就是经理费会越来越便宜。可是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经理费的收入是跟去年比的话是掉蛮多的。对对对，
所以经理费的收入低了，可是赚了名声啊，好像大家真的很买账，对不对？
这个是很佛心的啊。假如说投资人现在都只是买这个所谓的 ETF 的话，就是买基金只买。那有这么好的这个清零的清理费，那当然是也是蛮好的啦。
对啦，
是规模上造了以后哈，有时候在市场上哈，只要一换股，其实会造蛮大的一些波澜啊。这事情不是只有白姐讲哦，这事情是央行有提出一些
警示
之前。对对对，他有发表报告的时候也有提出这个啦哈。那这个其实大家就是看咯哈，这个当然我们希望他未来朝更好的发展啦哈。
是。
那可是因为指数型基金发展的关系哈，因为现在这样子都是追踪大盘指数的，可能会造成我也一样哈，就会造成特定的几档股票特别热门。所以所谓有热门的趋势巨股嘛，七档巨大的股票，也有尤其跟 AI 也相关的哈。对，那所以其实今年五月开始哈，就是年初的时候就法令就规范就开放了，可以做主动式的 ETF， 所以五月就陆续好几档已经挂牌了，目前已经有13档了哈。那主要还是以台股哦，这五档哈虽然没有0050大。可是这个大家好集合力量这样陆续发行啊，已经有千亿的规模了，嗨，
是
当然还是以台股的为主啊，有820亿之多。
是，所以这个开放式的这种主动 ETF 呢，也是今年基金市场一个大事，就是因为今年开始开放，就像白姐讲的，五月才开放，现在就已经是有13档了，几乎平均每个就是一档两档，就每个月都会有主动式 ETF
陆续发行，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热潮似乎也还没有停止嘛，还持续当中，对不对？
应该不至于会停止啦哈，可是我们也乐见就是说这种主动式 ETF 出来，因为0050虽然也不错哈，那追踪大盘指数嘛哈，那可是有时候就是卡卡，对不对？假如说你觉得现在想买一些比较中小型股的，因为其实今年以来基金表现好的其实很多是中小型股为主的，
是
那那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找一般的共同基金方式，就是台股的共同基金，就不没有挂牌这种 ETF 了哈。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它交易又卡卡，对不对？那可是你又欣赏经理人的主动式的操作方式，那这种所谓主动式 ETF 就是不追踪大盘指数啊，那也有他们自己的投资理念，那当然你就可以也可以选择这类型的这个基金了。
是，
那由基金经理人来帮你操盘，当然经理费是会比一般0050这一类型的指数型基金稍微多了一点哈，差不多是0.6、0.7这样的水准，那国外的稍微高一点啦，可能到0.8、0.9这样啊。可是因为你跟一般买共同基金来讲，你的经理费可能要付个1.5%到2%之间的话，当然是有相对便宜咯，那如果是在台股挂牌，那这个交易上面对很多的股民就很方便嘛，对不对？
对，
相对于你自己买一般的基金来讲有经理人帮你操盘然后经理费又相对便宜，而且交易方式跟台股的交易方式一样的，所以这一点其实就会比共同基金吸引人
是
那。 所以其实很多假如投信业者或是所谓的这个应该是投信啦，因为在 ETF 和只有投信可以发，这个境外基金是不能发的啦，哈。
对，
那当然这些投信业者假如未来要壮大它的规模或是跟股民比较亲近的话，哈，就是零售投资人啊，我们所谓的零售投资人比较亲近的话，当然是透过 ETF 是比较快的，所以我觉得主动式的 ETF 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在国外的趋势来讲是主动式的 ETF 更流行啊。
那个被动式流行吗？现在的趋势？
在发行上，在发行上还有吸金的部分，就是吸入资金的部分，只是台湾比较例外就是了。
对，台湾喜欢这种什么高股息啊，或者是像刚讲0050这种，第一档发行的哈，我看这个白姐的统计资料也显示说，这0050已经在全球排名是前百大了，是不是？
哦，97名，
哇，
啊，那可能
台湾奇迹，
只要台股上去的话，它的规模就会变大，它的外资也可以买它嘛，哈，
啊，对对对，
就是0050不是只有台湾人买哦，
嗯，
外资也买哦，
对
对。
是，
而且很有趣的哦，你要知道吗？这个我当然本来是要后面比较讲，我们就在这里先拿来讲好了。那个0050哦，其实哦，最近几个月下来，因为台股太好了，很多的股民哦怕错过了投资机会。可是你到从夏天以来啊，
嗯，
就是你也知道四月有关税大战嘛，
对，
那这个很多外资哦就趁机哦逢底就加码。那所以其实到了夏天，法人跟外资啊，通通拼命的在卖哦。然后像这个0050哦，单月哈，像这个月哦，根据投信投顾们的统计哦，它是净申购有896亿，
哇！
对，基金基金哦，一个月吸金896亿，它的。对，其他的基金公司大概都在那空安化修了，可是后来想一想说，因为经理费交了，他也没有赚。还有赚的，不是说他没赚，可是他们应该心里就会比较安心一点，说
是
反正营收没有增加很多。可是你要是哦，扣除法人的卖压哦，因为896亿其实里面是不含法人的，我们再把法人的算进去，其实单月法人是卖了，是卖压了差不多400亿吧。
哦，有这种情况，
全台的零售投资人申购了这样多少吗？这样一来一往的话。其实零售投资人是买了1429亿之多，
所以哈，台湾的这个你说散户的实力还是蛮坚强，光是一个月就800多亿，有些基金养了好几年，养了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多的钱，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ETF 的确现在在整个基金市场上啊，根本就是。一枝独秀了吧，可以这么说哈。好，除了刚刚讲这个0050哈，上照的规模，还有开放式的主动 ETF 非常热之外，那在这个基金市场上面，ETF 的市场还有没有什么今年有什么变化可以值得来观察的呢？白姐，
我觉得哈，其实今年哈，就是你也知道嘛哈，就是今年以来其实台股 ETF 很夯啊，因为台股是跟着美股走啊，那。你最有趣的是，你也知道，前两年我们也之前也聊过了，很多人买的债券 ETF。
哎，没错，是。
那对，因为四月的事情让他惊觉到，哦，这个除了川普虽然一直喊着要降息，对不对？
对。
那大家原本以为买债券 ETF 是想要追那个资本利得嘛？那可是一直都没有等到很有利的这个情况出来。那可是咱怎么了？新台币升值了，所以新台币的汇价就吃掉了这个，不论你债券有没有资本利得啦，或者什么，因为其实这一来一往就会损失很大了。
嗯，是。
那所以其实从四月之后，这个债券 ETF 的规模就开始一直不断的缩减了。那所以我们也看得到 ETF 的哈，之前其实在是靠的是债券的 ETF 规模很大的。撑大了台湾的那个 ETF 市场，可是其实在四月之后整个情势逆转啊，就是变成台股的 ETF 的规模啊已经超过了这个债券 ETF。
以前是债券 ETF 的规模大于股票型的 ETF， 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之前是
對對對，嗯，
之前是，当然假如整体股票型基金 其实前几年是还强的哦，债券 ETF 虽然很厉害，可是你整体的股票型 ETF 还是比较多。可是你单看台股这个 ETF 的话，哈，其实以前规模还没这么大啊，
嗯，
那现在已经就这么大了。那假如你 ETF 的规模，这个主动的再加被动的哈，因为我们为什么说有主动的台股 ETF， 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五月开始陆续开放有主动型的 ETF，
对，
到目前为止有800多亿了，
嗯，是。
那所以这样子，假如说台股 ETF 的规模哈，就有3.6兆，
哇，3.6兆，其中有1兆是0050，占了快1/3的这个规模，所以也蛮急的哈。啊、哦，是，所以这个 ETF 现在的规模真的是日益的壮大哈，已经是变成台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投资标的了哈。所以现在投资 ETF 的确是显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白姐呢帮我们来分析一下2025年在基金市场还有哪些变化是值得大家来注意的还观察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他们在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离席了才会笑得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已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有。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嘞。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东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基友网 Fund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她呢来帮我们回顾一下2025年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刚刚白姐呢跟我们讲了，在2025年呢，其实啊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ETF 市场的变化，因为有一档 ETF 的规模呢，已经突破了1兆元，而且整体的 ETF 的规模也超过了3兆，将逼近4兆的规模，所以呢现在 ETF 的投资呢好像已经变得很多人的必备的这个基本配备，这个其中一项了。好，那白姐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变化之外，2025年呢整个经济市场还有哪些变化也值得我们来关注一下呢？
那当然再来的话就是所谓投信之间的啦，就是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元大靠的0050啊，就是是规模变得很大，除了它有一档一兆规模的以外啊，那它整体的因为 ETF 的产品线，因为它是最早就投入 ETF 的嘛，好，那这样产品线的完整啊，
是，
然后这个但这时候涨的时候那个规模就会上来了哈，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有卖点的基金啊哈，所以其实它的规模啊，其实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哈，就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是靠 ETF 还有它的共同基金啊，只有这一项业务。这一项业务啊 ，ETF 跟共同基金啊，境内基金啊，不含境外，它没有卖境外基金啊。那它再加上它有做一些类权委的东西啊，就是投信，这个所谓的这个连结性保单的啊，可能连接了它的 ETF 哈、啊，这样子的业务，它只靠这两项业务哦啊，主要就是境内基金这个部分啊，它就破了2兆了，它的规模其实现在也还超过了。国泰投信啊，国泰投信其实这一家也是很好的一家基金公司啊，它也有境内基金、境外基金啊，就是它的国泰投顾是有代理境外基金呐 啊，然后再加上它的类权委啦，哈、啊，还有是基金加起来啊，目前的规模稍还是有点落后了这个
元大
投信。是，他之前其实一直都是这个产业的龙头，因为他的类权委还有权委的部分，因为他有很多的人寿基金啊是。请他代操的嘛，哈，所以整体的规模啊，其实是一直都是最大的。
嗯，
但是今年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嘛，因为台股 ETF 哈，还有整体 ETF 的市场都很夯啊，然后当这个市场也多头了，虽然有一次十月的这个重挫，可是之后大家就是全部都涨回来了哈。
是，
其实整个的规模就也变大了，
嗯，
所以这个元大现在是最大的台湾的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以资产规模而论，哈、哦，
是。
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投信之间也有一些很巧妙的变化，比如说合并。当然我们知道富邦金控、日盛金控合并的事情早已经发生了，那可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规定啊，就是一家金控下面只能有一家投信，所以富邦与日盛的合并也是终将及。完成的，那也是刚好在今年完成了。好，那另外我们也发现有另外一家叫做也蛮知名的啊，叫做保德信投信的，可是最近也卖给了玉山了啊。那所以这两家的这个合并跟收购的关系啊，所以以后未来明年开始可能。在名称上会改变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吓一跳啊！看到自己的基金怎么名字好像不对了
是
这个基金合并而已啊。那因为他们辖下都还有一些蛮知名的基金啊，所以大家投资人心里要有个底啊，就是说，这些合并其实也可以乐见啦、啊，因为他们规模也变大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刚刚谈到的元大投信是现在目前最大的这个基金管理公司之外啊，那因为富邦日盛合并了，它也。规模也上兆了， 好，那玉山另外就是玉山买下了保德信啊，只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可能最后他还是会发这个发个通知书给你啊。这保德信的这个台股基金也很有名啊，有什么高成长啊、金满意啊，
对，那都是老基金的，
会改变，
那都是非常老的基金，而且是
对
之前是元富投信时代，所以他也改朝换代了好几代，就是哎，不过你讲到这个合并的话，我也想到今年这个新光金跟台新金也是合并了，这个投信他们也必须要面临可能更名，或者基金有可能会合并吧，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
这个就不知道了。对，可是，在目前为止，因为这个投信的合并可能就是在后端了啊。所以，因为它今年还没发生，可是我们知道它金控已经先并了。
对，
那这个终究也是会发生的。
是的，
那
没错。
这个更名这个事情，因为还要再经过核，所以会时间上会相对落后。就是说大家有投资他们相关基金的时候，这时候看到了不要害怕哦。那有时候合并也是没办法哦，就是可能有时候你的基金会从这个 A 会并到另外一个 B 的基金里面去哦。
对的哈，
就可能就是大家要稍微有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啦，就合并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看未来新的经营者怎么去这个经营他们的基金就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怎么基金市场的变化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的呢？白姐。
那当然，假如说政策上的话，就是这个有两个政策，我是觉得一定要提的啦，哈，就是其实你也知道，就是金管会有提了一个所谓台湾资产管理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就松绑了很多金融机构的一些法令的限制啊。那在投信圈的话，或者是基金市场上，会有产生改变的，就是可能有所谓的私募和私募股权的基金啊，他们可能以后可以就是在这个高雄这个所谓的专区哦，台湾这个亚资中心那边哈，可以比较公开形式的销售，当然还是针对那边的客户啦，做一些比较公开形式的销售。
是，不过这私募跟私募主权基金、股权基金啦，不是主权基金，私募的股权基金，可能对一般的我们讲的散户投资人的影响比较，可能偏重比较是大户或者是法人户，对不对？这
没有，对不起啊，有点
没关系，没关系，是，来继续。
它这个其实也是因应台湾的这个基金市场变化啊，因为现在零售投资人可能都倾向哈、去买这个所谓的 ETF， 那他们是觉得说还有很多值得开发的客户，可能就是在这些所谓的什么家族办公室啦，或是说真正的有钱人啊，或是有国外的有钱人啊，那他们是希望是说因为这个法令相对松绑的关系哈，可以提供他们更多的商品嘛。那这个可能就是跟一般我们的零售投资人会不太一样，他们的产品结构也不一样，
是
他们可能有投资时间上的要求会要比较久啦哈。因为通常私募股权基金一开始投资就是五年，就好像租房子一样了，你就是签了五年约，可不能反悔的啦啊！
是，
那当然，因为不能反悔这个有流动性的限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商品出来了哈、这个就相对复杂了啊。
是，
那
所以这个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所以其实我们一般零售投资人看到这个所谓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希望我们有一天被这样的高档服务，也有更多的新的基金商品可以投资。
对的，
可是你要知道，投资那个东西是其实是用，有时候是要用时间来换取。
我觉得就是说，
那当然你的门槛也高就是了。
随着这个政策的开放，让基金市场的就是运作更多元，然后产品更多元，对整个产业跟投资人来讲都是好事，就是不就是希望他们路要走对就是对了哈。这个不然有时候我们发现说政策下去之后，可是有时候在实行上面会有一些落差，我们就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你刚刚说有两个政策值得关心，
另外一个就是七月的时候，这个金融会支持的啦，然后可能集保还有积富通啊，还有所有各个基金平台，甚至有很多银行也都响应了，就是叫做 TISA 哦，不是 TISA 啊，是 TISA 啊，台湾的 T 啊，那 ISA 就是投资储备哈、 这样的一个账户啊，
是
就是叫 TISA 哈、啊。那这是台湾人投资储备账户，那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共同基金的部分，尤其是投信的基金、
啊。嗯，是。
他们会推出一个叫 TISA 级别的啊。那现在目前 TISA 级别的这个清理费都蛮低的哈、啊，有的只到 0.6 或更低啊。
对。
那那个比如说0050其实也有 TISA 级别。
嗯。
假如说你不想在这个柜台买卖的话，你是可以透过一般